我想在这里呢，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弟兄姊妹们很少见到、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我想请问大家呢，如果可能你是在你上班的时间一大早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地方遇见某一个场合，遇见某一位弟兄姊妹们，甚至在教会主日一大早，那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呢，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寒暄，是吧？说哎呀，某某弟兄或是某某的同学或是某某的老师啊，很高兴能够今天早上看见你，你好吗？请问大家，我们的一般的预期的答案是什么？我很好啊，你呢？对不对？但是呢，突然间对方呢的答案不是这样子的，他的回答是：我很不好，我很孤单，我心里面很难过。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去回答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孤单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周遭围的这些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人经常生活在一个孤单的一个情境的当中曾经有一个这个叫做Susan Mattis 的这个行为科学家他跟 George Barner 这个机构他们一起做研究探索关于孤单的这些问题特别是针对在教会当中的这一些信仰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去探讨为什么人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会孤单，为什么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他会受到很大的捆绑，然后要研究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对付这些孤单的问题，甚至于能够将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们能够去帮助那些孤单的人。所以 Mattis 呢认为这一个孤单的问题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如果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应该叫做什么，应该翻译成孤独流行病才对那他们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呢就写成了这本书，而且呢他们解释他们认为在这一项研究的当中他们看见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发现孤单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不能满足，听清楚了，社会关系不能满足他们对亲密感觉的需求时所感受到的痛苦。那我们在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字所谓的 keywords 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孤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一个需要的问题我们看见人需要借着人际的关系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什么需求，就是那个亲密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误会，这个亲密的感觉只有在夫妻之间才叫亲密的感觉，其实弟兄姊妹之间在教会的当中也应该有所谓的这种亲密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需要如果不被满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们所产生的心里面那个痛苦是很严重的，会产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着他们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缺乏，在一个失望的状态的当中的时候你们会感受到这个孤单的渴望呢，会催逼，听清楚会催逼人去借着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这个孤单的问题。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人用什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呢？有人是用看电影的方式，是吧？有人喜欢孤单的时候就跑去电影院自己坐在那里看电影 ，OK？ 或者是用药物的方式，甚至毒品的方法，甚至用滥交的方式。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在性的方面很多的错乱就是可能是这个孤单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用 其他人的方法，甚至去找这个所谓的 counseling 心理分析师。你们知道啊，经着这次的疫情啊，有很多人觉得孤单，所以啊，很多的 counseling 的这些机构或者是这些诊所，甚至于精神病院啊，很多人是在那里排队的 waiting list， 一两百个人在那里 waiting list。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办法来解决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包括基督徒也不晓得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孤单的问题。这样一个孤单的问题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们的调查哈、啊，对不起啊，这个又不动了。OK， 这个 PowerPoint 很孤单哈、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们的调查，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数据啊，这是2020年针对美国的成年人，在就是在去年的春季 Spring 还有冬季 Winter， 他们所调查出来的数据啊，弟兄姊妹们，这是2021年的这个数据的报告，他们针对2020年，因为在疫情的当中，美国的成年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春季的人啊，这个他们所调查的对象，在春季、在冬季有什么差别？你会发现呢，好像冬季的严重程度是相当的高的。他们统计啊，有42%那么多的人在这个 springtime 在冬季是45%那么高的这个比率啊，很多的人感到孤单。而且呢，有些人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孤单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呢？神的教会如何来帮助？先从教会自己的内部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开始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不要忘记，这是人们对那种亲密的关系的亲密的感受的一个需求的达不到那个满足所产生的痛苦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情境之下，教会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如何来看重自己的这样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不信主人才有这样的问题的，在教会的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我自己个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上个礼拜一大早的时候呢，我是到 Washington DC， 一大早我要搭飞机啊，从家里开车到机场，从机场就搭飞机到这个 Washington DC， 然后呢在那里做培训的工作，然后那个这个礼拜六再回到这个 Dallas， 隔天主日要讲道。在一大早我开车要往机场的路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觉，会不会是因为我预备这篇讲章，所以心里面觉得孤单呢？ I don't know。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点的这种孤单的感觉出现了啊，可能是因为当时呢天还是暗暗的啊，也天气也蛮冷的，所以呢我开车的时候呢就有那种感受。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感受我们不能去漠视，不能去说把它完全的排除掉，说哎呀这是无所谓的。其实这样的问题啊，累积的长久的累积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只有不信主的人，连信了耶稣的神的儿女们都会有这个问题，甚至于传道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要来思考到底这样一个孤单的问题在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要紧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如何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那个真理的原则来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也能够帮助那些在孤单当中的人，无论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人都好，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出离那黑暗的当中，能够进入到神爱的光明里头。所以我们今天从约翰一书里头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一书讲的是喜乐，不是孤单，约翰一书的 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帮助我们了解那生命的喜乐。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喜乐从哪里而来呢？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要让我们先跟神人之间的连结，那个关系的密切，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那个名词吗？密切的关系得着满足。谁得着满足啊？人得着满足，神也得着满足。然后我们再来看见人跟人之间，基督徒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彼此的相交的连结，能够带来那个生命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整一卷约翰一书，它的主旨就是讲到彼此关系的连结跟喜乐。 OK， 而且约翰一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他讲到很多次讲到爱，有超过大概50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频率，这么高的讲到爱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帮助我们了解到底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呢，基本上呢，大概它的内容的分布啊，如果大家 吃过汉堡吧，啊 ，hamburger， 我们看见 hamburger 上面下面有两片面包，中间有一个馅饼。那我们看见呢，约翰一书呢，这一卷书也好像一个 hamburger 一样的，所以你们印象会深刻一点啦。上面的面包就是它的引言，从1-4节。底下的神是生命，其实就是他的结论。5-21节，这两片的面包中间夹挤的一个叫做 double double 的，哇哦！你们吃过 In and Out Burger 吗？你们吃过啊？喂 ，In and Out Burger is great, right? Double double is even better. OK， 你们知道 double double 是几片馅饼啊？两片，所以呢？约翰一书是 double double， 什么样的 double double？ 中间第一块馅饼是神是光，神是真理；第二片的馅饼是讲到神是爱，神是恩典，一切爱的源头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看见约翰一书啊，就好像 double double 一样的，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下一次再吃 double double 的时候，要记住约翰一书。OK， 中间的两块馅饼，中间的第一块馅饼是神是光，第二块馅饼是怎么样？神是爱。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4:17-13啊，我们要仔细的来探讨关于怎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孤单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还能够去帮助别人。那这个地方我们仔细的再回到，请大家再回到约翰一书4的地方，我们看见了约翰一书，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那这两大部分呢，就好像两个火车的车厢一样的，那火车车厢跟车厢之间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 join 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车厢也前面有两个环扣的，把其他的经文连接在一起。我们看见约翰一书4其实有三个地方呢，都是用这样的一句话一个片语开始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7-10，这个火车厢里头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带头语。我们看见第二部分11-13的地方也是亲爱的弟兄嘛，我们看见这里头借着这两个重要的片语，把这段经文分成两半，但是把这个经文分成两半里头，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基础，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理念来看，我们看见第一块的车厢，第一块的经文从7-10是讲到耶稣基督关于爱的部分，第二个车厢是讲到圣灵的部分。所以我们清楚地看见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简单地把这段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从神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当中的第二位圣子耶稣的身上看见上帝的爱。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从圣灵的身上看见上帝的爱。但是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看见 彼此相爱这个字眼、啊、出现了三次这么多。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彼此相爱这一段经文出现的这一段片语出现了三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使徒约翰想要强调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仔细的来看呢，我们可以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来认识上帝的爱具体的如何的表达出来，然后圣灵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具体的能够操练上帝的爱。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父的部分，我们看见圣父的生命，我们这一位上帝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七节第八节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两节、啊、稍微做一点点的排列，这种排列、啊、在希伯来文学里头或者是犹太文学里面是经常出现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交叉平行排列的方式。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器型的 OK， 这样的一个排列的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那个重点在哪里。所以第七节第八节里头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第一个带头语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把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把作者约翰他的想法很清楚的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这里我们看见接下来有两个关键的字，这个在写作笔法叫做因为，所谓的因果律，它的要字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那个红色的那两个字，因为，这个因为代表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原因是因为神是自己，他的生命就是爱，这个是在第八节的部分。在第七节呢，他告诉我们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排列的方式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看见这个上下就好像刚才我想的这个面包啊，或者是 sandwich 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因为两个因为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第一个原因是爱是从神来的，是吧？第二个原因呢，神的生命自己是爱。但是中间那个馅饼或者是 ham 呢，我想用牛肉比较好哈，可能有些人不吃猪肉的，那个馅饼那个牛肉是什么呢？就是用着另外一种写作率叫做黑白对称的对比的方式，对照的方式。我们看见这里有白色的上头，那个正面的是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来并且认识神。我们看见它的反面是什么？我们看见黑白对照的方式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讲说没有爱心的是跟前面刚才的凡有爱心的是怎么样，是对照对称的，然后呢都是从神生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看，我把那个不是由神而生稍微做一个括号啦，表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所以我把它特别的分别出来，为了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的了解那个不是从神而生的，是对比对仗这个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黑白的对比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反过来讲从神生的也应该是有爱心的。在没有爱心的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看见可能他的生命的特质没有这个从神而生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他就不认识神。但是反过来讲，有爱心的人他是从神生的，从本体来看他是从神生的，所以他能够在行动上，他能够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质，而且他有爱的行动。所以很简单的来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从本体的角度，我们看见在哲学研究里呢，什么是本体？ That's you， 你这个人。我们看见凡从神生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PowerPoint， 对不起，又不动了。OK， 谢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样的一个从神生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的生命当中拥有爱。我们看一下他生命的当中，他有爱。第二个呢，他的生命当中，对不起，又不行，是不是我把它关掉？没有啊？有啊，我天地左右四方全部都对了，就差没有对我自己的嘴巴。OK， 好，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这样的生命的本质，它有主的爱的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历到过主的爱。我们看见他们需要在神的生命的当中能够经历神啊。我们就是弟兄，你就不要走，就站在这里就可以了。没有，开玩笑，谢谢你的爱。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从本体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有主的爱，而且他能够经历掉上帝的爱。所以注意看，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徒的生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有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特质。第一个，他有外在的身份的理念，第二个有内在实际的理念。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的外在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实际是在内在的生命里头，他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所以这样的两个真理的原则之下，引导我们来思考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是认识上帝的，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爱的表现。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地方。我们来看那个外在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是有什么样的身份。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神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看见，往下来看，在约翰一书同一卷书里头，同一个作者在第五章第一节的地方，他这么讲，我们看见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啊，是对照约翰福音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跟那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就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了解，从灵生的就是他的生命，就有这样的一个灵的生命。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充分必要的条件是什么？要我们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继续讲，凡爱他之上帝的，必看见，我们看见也必怎么样，爱从神所生的。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对照的结果，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凡是属神的儿女，从本体来看，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DNA。 什么样的 DNA？ 这个 DNA 就代表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属灵的关系。他的生命是爱，他能够爱世人，神爱世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尼哥底母跟主耶稣的对话里头，继续他讲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从本体来看，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因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DNA 的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能够爱上帝所生的人，我们也能够爱上帝。这样子的生命的表达，就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外在的身份他不只是外在的身份，他还有应该有具体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有没有爱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一点点小小的动作就能够让我们看见有神的爱存在啊。这个昨天呢，我们在这里的 training 啊，因为我是一大早开车从 Dallas 开到这个 College Station，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就在这里很培训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弟兄姊妹们对我也很有关爱啊，所以就拿一罐水给我喝，说你有没有水啊？我说我很需要水。OK，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小小的行动的这一罐水，那个就能够把神的爱具体的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属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的 DNA， 也应该有神的爱的行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那神的这样的一个爱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表达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部分，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第四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里约翰告诉我们，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请问这位独生子是谁啊？这位独生子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他借着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上帝爱的表现，就具体的在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表达出来。还有呢，耶稣基督到33岁半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过程里头用他的生命付出这个代价，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所以啊，弟兄姊妹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他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什么？挽回祭。那但是到底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动，这样的一个挽回祭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当时所谓的挽回祭啊，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看见是在古代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常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啊跟他们的关系常常因着他们的行为，注意看了、这个行为，这个所谓的要因行为称义的理念，是在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当他们不能取悦他们的神的时候呢，就要想办法来补救，献上祭物。这样的一个名词在当时是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挽回祭，为了就是要挽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在当时的理念。所以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一个挽回祭就很具体的把上帝的爱怎么样显明出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那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在第十节的地方，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挽回祭，为我们的罪付出他生命作为代价，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不只是做赎罪的工作，而且他要做除罪的工作，这个除是消除的除，除灭的除。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爱具体的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爱是准确的把爱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而且用一个行动准确的解释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爱是神的话语里头很清楚的界定神的爱，这样的一个爱是什么样的爱。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来思考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爱啊。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你会看见大概有这几种不同的爱啊。这是 C.S. 路易斯所写的这一本书里面所讲到的四种爱。第一种爱是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叫做 Storge。 第二种爱是讲到朋友跟朋友之间，或者是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叫 Philia。 第三种爱是 Eros， 是讲，对不起，不是 Gross 哈，是 Eros。 OK，这个 Eros 是讲到男女之间的 romantic love， 是讲到男女之间的性爱情爱。但是最后一种这样一个 agape 这个字，我想弟兄姊妹们对这个字很熟悉了，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在第十节里面出现的三次的这样的一个爱。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不是我们先爱上帝，是神先来爱我们。所以在神的意念里头，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具体的用他的行动，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道成肉身还不要紧，他还要为我们受钉十字架。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很清楚的就把这个阿嘎培的爱怎么样界定出来。我们看见呢，其他的三种爱都是人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弟兄姊妹们再回到第十节的地方，不是我们爱神，为什么？因为人因着罪性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用上帝的来爱上帝，我们只能用人的爱来爱上帝。但是你不要忘记，人的爱是自私的，人爱上帝啊，或者是我们从其他的宗教的角度来看，很多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过你的老祖母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啊，他们怎么去拜偶像的啊？在拜偶像的是讲的什么话啊？他说啊，某某观音啊，某某菩萨啊，请你保佑我的孙子啊，他明年要考大学的 SAT 的考试啊，麻烦你给他满分 ，OK， 麻烦你给他申请 Harvard 医科 ，OK， 或者是他要读 MBA 啦。我们看见人用自己的私心来对待上帝，或者是对待他所膜拜的神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爱，这样的一个阿嘎培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很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人的爱是永远不可靠的。 OK， 那我这个新闻呢、啊，就在你们知道 Valentine 情人节是2月14号，这件事情发生是在2月15号，在 Pennsylvania 这个地方，在 Pennsylvania 这个宾州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呢，他呢把他的女朋友呢给打死了。OK， 过了情人节就搞这个，好吧？我觉得这个是恐怖情人了。OK，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他跟他的女朋友吵架以后呢，发生冲突，所以他就把他女朋友打昏了。打昏了还不要紧，他做什么事啊？啊，这个。他就把他的女朋友的头砍下了 ，OK， 然后呢，警察因为他的邻居突然间大吵，又突然安静下来，这个有问题哦，马上报警。所以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正看见他在锯他这个尸体的大腿。啊，这个新闻呢，如果你们仔细去看呢，翻成中文呢，这个 editor 这个编辑的人呢，把这个新闻呢。他的 做什么样的标语呢？标头呢？那个 title 是什么？你们知道？由爱生恨。OK， 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们，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这个什么是上帝的爱，但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准确的认识上帝的爱，能够用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也能够爱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实践。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的靠着刚才我们讲的圣父圣子，这两位已经讲完了，接下来靠着第三位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活出上帝的爱，而不是我们人自己的爱。包括 Stoge Philia Eros 这三个爱都是人的爱，但是我们要活出什么 Agape 的爱。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内在的实际。我们不但是外在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内在的实际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来到第十三节刚才所读的最后一节里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怎么样的表现出来，除了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为挽回祭，受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看见圣灵就住在谁的里面呢、啊？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些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你都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麻烦弟兄姊妹们，你看看隔壁那位好不好、啊、看看他，看着他的眼睛，你看出圣灵了没有？有没有看见圣灵内住在那里面了、啊、看不出来对不对？当然看不出来啊，要怎么样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啊？要从他的行动、他的行为里面才能够看出来，圣灵是住在他里面的。 这位圣灵不但是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他来帮助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读经祷告，他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具体的、很实际的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爱。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爱的使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作者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这是四福音当中最特别的。约翰福音里头有一章是告诉我们圣灵如何的来帮助我们能够具体的活出爱，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再来看第十四章。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叫做爱的篇章。其实严格讲起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什么样的理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借着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爱怎么样具体地表达，而且爱他们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无限度的爱具体的表达出来。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地方，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所以这样的一个主述语一开始的前提之下，他就开始叙述他怎么样爱他的门徒到底。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就是他洗他门徒的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没有洗过别人的脚哈？冬天还好，夏天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因为可能会有味道的 ，OK？ 或者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洗脚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动作。当时洗脚的只有那个最低等的奴隶才帮人家洗脚的。Okay, 不是主人帮人洗脚的，是找那个最低等的奴隶来洗脚的，来要他们帮客人洗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头就有一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后，然后耶稣基督开始给他的门徒有一个重要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要我们怎么样，要他的门徒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命令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贯彻到底，就是借着具体的行动洗脚的表现。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洗脚的表现呢，来到第十五章又有一个新的命令，同样的内容出现了。所以你会看见第十三章第十五章都在强调这个新的命令，就像第十五章第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们爱你一样，像我爱你一样的，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第十三章第十五章都在讲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四章在讲什么。第十四章是讲耶稣基督要差派他的另外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 圣灵来。所以在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他这么说，但在二十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哈，我们先来看第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个是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所讲的，主耶稣要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他要差圣灵来，要赐给他们，与他们同在。 OK， 来到第二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赐下圣灵来。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都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赐下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要怎么样，哎，对了，至少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回答我，就是要怎么样啊，彼此相爱。但是这一位圣灵来到这地上立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目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指教我们， 指教我们哪一些事情呢、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他要把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特别是刚才十三章、十五章所讲的那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提醒他们。所以，耶稣基督赐下这圣灵保惠师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有互动的时候，能够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具体的怎么样彼此相爱。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在彼此勉励的时候，在一起生活的当中，我们都能够看见圣灵在引导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在教导指教我们如何的来彼此相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能够遵循圣灵的指教，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一件事情就能够符合神的命令，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的这个新的命令。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再回到约翰一书里头，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这是在刚才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引言里头，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我跟弟兄姊妹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的、啊、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约翰一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生命的喜乐，而且那个喜乐能够充充足足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怎么才能够做到？再回到刚才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清楚给我们的命令。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具体的能够完成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喜乐可以怎么样充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大家学习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如何来做。第一个啊，我们用 ABC 啊，大家就能够比较容易记得住。 A 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接受上帝的爱。如果我们自己不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把神的爱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来。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当中，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接受神的爱的时候，当你接受主耶稣的爱的时候，你就能够相信接受他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他要成为爱你的上帝。所以当你接受主的爱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还记得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第一个认识上帝，我们也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第一个 A 要怎么样，要接受谁的爱啊？接受上帝的爱。所以 A 是什么？接受主爱。 B 呢，我们要宣扬主的爱。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谓的宣扬主爱，就是所谓的 behave 这个字 啊弟兄姊妹们，什么是 behave？ 其实这里有两个字、啊、behave 这个字有两个字，第一个是 B、啊、我们昨天在讲到这个如何的来帮助这一些啊，帮助这些已经刚刚信主的新生的圣徒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要看见他们的 being 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behave 这个字，第一个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生命的本质。第二个 have 就是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行动产生。所以当我们 behave 的时候，当我们宣扬主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要 accept， 要接受主的爱。第二个呢，我们要宣扬主的爱，就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神的爱的具体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个 C， 就是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能够仔细的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都能够具体的把上帝的爱啊，在生活的里头表达出来。在你的家庭的当中，你怎么样的用上帝的爱向你的配偶表达，向你的儿女来表达？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头， 如何的把上帝的爱也能够向你的同事来表达，或者是你的学生，或者是你其他的这些教授，或者是你自己的公司的这些同事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怎么样的具体的把上帝的爱在弟兄姊妹们彼此的互动的当中，就像我刚刚讲的，昨天这位弟兄啊，一罐小小的水啊，就让我感受到上帝的爱啊。后来还有姊妹也送给我一个面包 ，OK， 让我昨天半夜睡不着觉的起来吃面包，很开心 ，OK， 感谢主啊。可能上帝知道我会半夜起来睡不着觉，所以呢就预备一块面包给我 ，OK。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们，在生活的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你能够把上帝的爱能够表达出来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A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接受主爱。B 呢？宣扬主爱，让你的生命是充满了爱，能够吸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能够来上等，来到神的家中，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还记得吗？我们今天讲了传讲福音不是用我们的嘴巴，要用我们的什么？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来传讲。 C 呢是要怎么样 care， 要活出主的爱，在教会的当中，在你的家里头，在你工作的场合里头，都能够准确地把神的爱具体地表达出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到处都能够看见主你的爱具体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能够看见，因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爱的关顾照顾，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爱。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没有信耶稣的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爱来吸引他们，主啊，帮助他们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使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上帝爱的 DNA 在他们的里面。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能够 behave， 能够宣扬主的爱，借着他们生命的见证，能够向他们周遭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同事们、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都能够借着他们爱的生命的见证，能够来宣扬主的爱。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里头，在我们的家中，都能够借着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能够显出主你的爱，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行动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来，使我们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再次的感谢主，愿主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来引导我们，指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能够彰显在世人的眼前，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